它里面总是有一些这个闪闪发光的，我们叫做圣经金句的东西。那我们一看到这个金句呢，大家就被吸引过去，好像其他的话都不重要啊。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最忠心的，因为欺负新来的学生，要带他们查经，给他们传福音，跟他讲了。美国，你如果看到 John 3:16，人家穿的衣服，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对吧？他当然不知道，我们就讲给他听嘛。那听了他就说，哦，今天长了点见识。其实他就是被偷了一段圣经。主耶稣怎么从讲到这里来？他跟前面尼哥底母来看他有什么关系？这个你要连起来才行啊。跟尼哥底母讲话呢，应该是讲到可能17节或者18节。那也许他一直讲到21节，我们分析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从1节到16节它的结构是怎么样。
那首先尼哥底母是来问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刁难人，就是我们法利赛人觉得你到底是谁，带着一个这种就试探性的这种问题来到耶稣面前。
哎，你要这么看也可以，也没有人可以反对你，继续说。
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反而告诉他你的问题是什么。
这是肯定的。
他说尼哥底母，你没重生，没重生你是看不见。尼哥底母接着问说怎么重生呢，然后他继续解释圣灵的工作。但是呢第九节尼哥底母说真有这事呢就完了，他就不再继续往下问了。我们也不知道后面尼哥底母的兴趣如何。
那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跟他一开始讲的东西有关系吗？
开始讲的是一些方法原理，但是到十六节他说其实是他自己。
十六节讲出了哪一些这个哪一些的词可以替换一下，跟他一开头的对话可以稍微替换一下让他更清楚。
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跟后面的反得永生那就是一样。
那永生你可不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字呢？
重生吗？
重生。
对呀、啊、对呀、啊啊、你可以怎么换的。那一般我们这个读过神学的脑袋，我们说他这个好像不一样，但实际上就是耶稣所讲的，你要再生一次。你就再生一次是什么样？生的结果是什么？得了一个从灵生的。那你怎么得到这个从灵生的呢？是叫一切信他的。这个他是谁呢？是神的独生子。那神的独生子是怎么回事呢？是神赐给我们。为什么要赐给我们呢？让我们能够从灵生。那这件事情难道是新的事情吗？你们以色列人的先生难道没有听说过吗？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这个我还需要讲给你听吗？他怎样举蛇，人子要干什么？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得重生。尼哥底母说怎么有这回事呢？懂不懂都没关系，但是你最重要的就是这是我来到啊，就像你所说的，神差我到世间来做师父，我要给你的东西。你这样大概可以把它联系起来，当然你不一定要这么解，但是这个应该就是它整个建筑啊，这一段话的我们说它的脉络好了。我总是鼓励弟兄姐妹啊，不管读圣经的哪一段，尤其是新约里边，你一定要明白它的脉络，就是它为什么要从第一章开始讲，讲到第二章，那为什么要从第一节开始讲，讲到十六节，它都有道理的。就像登山宝训，你一定要明白，你叫主耶稣再讲一遍，你觉得他会换过来顺序吗？那大概不会。那他为什么不换顺序呢？像保罗写罗马书好像非常非常难懂，但是你一旦抓到了他背后的那个脉络，一切就变得简单了，而且你不用去死记他，你大概晓得他从哪里开始讲，他怎么样讲到下一个站，再讲到下一个站，讲出来就是哪一些东西是直接跟他思想脉络有关系的，那些东西往往不见得是你最熟悉的圣经经句。那这样去了解他呢，是相当安全的。现在一般习惯用的什么归纳演绎这种所谓神学家的办法，其实是不安全的。因为你从里边抽了一些东西出来，把它另外结晶成为一种元素，再用这个元素去盖房子，那盖出来肯定跟原来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很可能就打扰了圣灵的同在，你明白吗？而且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是对着人的脑袋去讲的，圣经上是对着人的心去讲， 他那个脉络向来不是这么清楚，因为他要你去想，他要你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样你跟着他一遍一遍的走，就好像大卫去捡的那个石子，在河里面被冲刷冲刷冲刷，我们也是一样啊。你要一年读圣经一遍当然是可以，可是你一定要明白怎么被神的话去冲刷啊，那个是最宝贝的。冲刷了以后，你就算有些收获呢，你不见得要把它重新归档，重新写成一个理论系统，重新写成一个课程教材。这么一来呢，往往呢，你活生生的东西就死掉了。那当我们也说过啊，你要福音性查经的，约翰福音三章，你这些，你不用多做什么东西，照着它的顺序，就好多字解释解释，就很能够开启他们了。像前面讲的重生。那当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是以色列的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儿吗？他又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儿，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他这个当然是有点责备他的意思，可是当他责备完了，他选择了两个啊，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来解释这个天上的事与地上的事啊，尤其是讲到他们的交集在什么地方啊，交集当然不是圣经的词了，相遇的地方那当然就是圣经。那圣经里面呢啊，首先他解释了一个词，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人子这个词到底怎么解释啊？旧约的先知也叫人子，旧约的先知谁啊？最被称为人子啊？对，以西结。人子是什么
？Son of man。
英语不错 ，Son of man。那 Son of man 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儿子啊。
神的儿子为什么不叫神子呢？叫人子呢？
他道成了肉身嘛，就像那个路加福音追溯到后来也是，亚当是神的儿子嘛。
你怎么样跟还没信主的人解释？
联系到耶稣全然的人性，全然的神性的结合。
他是从人所生的。
这个很重要，因为他是玛利亚圣灵感孕所生的。还有什么呢？
如果是福音朋友的话，我从但以理书跟他讲，被人子有预言，像人。我其实不太会去解释什么是人子，但是在这里耶稣自称自己是人子，我觉得就是让他们注意在这就可以了。
马太福音里有个杂种的叫人子啊，
对，因为都是主耶稣的自称嘛，
那就有杂种的意思，
这也行。
他就是全人嘛，道成肉身就是成了人的人。
其实啊，你可以有一个赖皮的方法，就是把那个腓立比书是不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啊，反倒卑微自己，取了罪人的形状，奴仆。因为你说这段话啊，你就直接拿给福音朋友看，说看懂了没有？为什么叫做人子？他会给你懂个50%-60%，可以的。他既是神又是人，对吧？因为你说100%的神，100%的人，这仍然是我们对他的形容。啊，你如果有一小段圣经的话，他把它讲得非常非常的完全。就这人子来讲，他本来是神，他取了什么？不是人的形状，而是罪人的样式，奴仆的形象。这个就很生动了。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又将他升为至高，你看看看看，这个就是降下来再升上去的意思嘛。就叫除了从天降下仍然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我对你们讲的事情是我所知道的，是真实的，只是你们不能够明白啊。所以这是一个观念，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就是刚才那一段你已经不用再解释了。这个对于人子为什么叫人子有一个最完全的解释，而且不是理性的解释，它里面讲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啊，就让人子这个名字一下子就带了人情味了，对不对？知道他这个名字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但是更重要的，他是举了一件事情，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啊。这个照样呢，就让我们必须要去看什么是照样啊。同样的原则， 你要跟他们解释这件事呢，不要用自己的话去解释，你就带他们回去看就行了。那段圣经很简单的，找到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怎样呢？然后人子怎么样照样呢？这肯定是讲得很清楚的，这个对于传福音太有帮助了。
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啊，这个怎么传福音？这个就很简单了，时间上嘛，这是离主耶稣来以前的差不多1400年了。那怎么说呢？先要试试看我们是谁，摩西是谁，这件事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你现在把这个怎样举蛇然后照样才能够说嘛。
怎样举蛇，它有一个举法就是挂在杆子上
啊，对，
然后这个杆子是木头做的，
对，
然后挂在木头上其实就是被咒诅，主耶稣最后是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就是在说主耶稣最后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
那这个主耶稣是蛇吗？
不是，
不是挂的是蛇啊，
那个地方是挂的是蛇，但是反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但是主耶稣是在这个杆子上承受了从最开始蛇带来的给人的咒诅，所以他在那个十字架上是承担了这个咒诅，并不是说直接说他是蛇。
那为什么神不是把墨龟挂在十字架上，我们一看就得救？
因为我看不见魔鬼啊，他不是显出来，蛇是把它显出来的。
对，主耶稣把魔鬼显出来，
主耶稣把魔鬼带来的咒诅，这个罪带来的后果显出来。通常我们都说罪罪，但是罪他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个后果显出来给人看。
这过去我就看了这个，就我心里边就还有这个疑问，但是呢我没去过去认真的去想的。为什么这个蛇挂个蛇，这个地方
这个蛇在这个民数记这里的时候是神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
啊，对啊对啊，
那神为什么会使本
啊，这就来了，这就怎样，就是这是关键的。神为什么，因为怎么样，
百姓就是发怨言嘛。其实耶稣拯救更深层的，其实他是拯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神公义
的。对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蛇进入百姓中咬他们是因为神的震怒，
对，
所以这个神自己把他的这个刑罚挂在杆子上了。
这个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对我们来说基督徒一听很说，哎，这心领神会太简单太清楚，可你要讲给福音朋友听还不这么容易的，因为他的脑子完全想不一样的事情。
约翰福音这里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尼哥底母他是很有这个背景的，所以他对这些是没问题，但是对这个中国人或者对我们，
啊，对对对，
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旧约故事的人，是有点问题。那就来看这个刚才姊妹读的这段圣经了，民数记21章这里，怎么样从这个惩罚里头被救出来呢？这是也是神给他说的，神让火蛇来，也是神跟摩西说，
小蛇是挺无辜的，对吧？
对，
你叫我去咬上，你就把我挂上去，还有
挂的是个铜蛇，挂的不是个火蛇，
对对对对，挂的是个人工蛇，不是个自然蛇。
对，就是没去过那个地方，那应该能想象到那个地方应该是有这种，就是跟这个石头颜色比较像的这种什么赭红色呀或者什么色的这种，
对，
铜也会有这种颜色，所以就用一个 用一个这样跟他一样的，看起来一样，但是不又不一样，因为那个蛇是有毒的嘛，它咬了人，人就死了。这个铜蛇它是没毒的嘛。
你澳洲很多这种蛇啊，对吧？
嗯，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一般都讲就是有这个形状呢，却不一样啊。所以是主耶稣取了罪人的形状，但他就不是个罪人的。一般我们就这样讲。那他这个挂在木头上，就像这个铜蛇挂起来一样，就让人能够仰望他，知道当时这个被蛇咬的人是用这个。
对，所以这个整个的铜蛇代表什么东西？这个怎样是在乎这个铜蛇代表的是什么？问题的
铜蛇
也是什么？
就他们需要一个救法嘛？神立的这个拯救的办法对照嘛？说摩西怎么举铜蛇，这个耶稣也怎样被举起来呢？意思就是，神也把他的儿子像当时的那个铜蛇一样举起来了。
嗯，这个等号最容易画，但是为什么这个耶稣就是铜蛇？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来说呢，我们实在够不上。铜蛇一挂呢，我们中间一切的问题给你勾销了，你们发的怨言我也不管了。总之这件事情，就是神与人中间要成就的事来讲，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正面意义的。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那被咬的呢，就表示他没死的，有一些已经死了。你被咬了还正在发病的时候，你已经落在审判底下必定灭亡的人，抬头一望这条蛇，哎呦，这个厉害，也不用针灸，也不用吃药，一望这蛇就必得活。那这蛇就真的就是后来我们跟你所传的耶稣。
其实如果是福音朋友问这个话，我觉得还相对好问过去，好混过去。
对啊，
说，但是就是我是把他混过去了，但是回头我自己，
你自己还没那个吗？对吗？就是这个问题了。就我们弄得越清楚了，就越好。
这个地方它的重点是需要这样去理解吗？就这样去挖，好像就
信主信这么久，没这样挖也没关系。但是福音朋友一旦开始问呢，他什么问题就会继续问下去的。你总是心中常做准备嘛，对吧？当然可以不要这样挖。那我们能够讲的就是说，这是一件不是在以色列人眼前的事情，这是一个以后我们再看摩西的创业制造了很多东西，这是他最后制造的一个东西，都是为了表示将来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可以讲，这的确是在旷野制造的最后一项，有它预表的意义，而且这个预表的意义呢，比会幕去献祭啊什么更精简一点，好简单，你一仰望就得活，好简单。这所谓的得活就是得了赦免，得了医治，对于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工作呢，可以啊继续往前走了，你可以从零开始了，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从它的意义上来理解，就是说它是暂时让人跟神之间和好的，就是暂时和好，像献祭一样。
就是旧约来讲是暂时是没错，但所谓预表呢，就是说还不是真的，主耶稣来把这个事情解开了，对不对？那主耶稣一解开呢，这就让我们就可以轻松一点了。嘿，我们就不见得需要继续理解下去，因为我们从主耶稣解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就可以了。那现在就开始讲到照样了，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这个信就等于刚才所说的什么？仰望，对不对？为什么要去查那个故事？那个故事他给你一些更生动的词啊。因为信这个字对于不信的人，还不认识主的人来讲，在他们脑子里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定义。他要是跟我们一样的定义，他就不会说哎，我就是还不信，我怎么信呢？他就不会讲这种傻问题了。我们是因为信而知道，我还不明白我怎么能信呢？我不信。他们的定义是不一样，你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我就是信不来，我愿意信，可是我信不来啊。这个都是不信主的朋友去问的问题。那你把刚才的故事一讲呢，那就清楚了，你是不是一个被蛇咬的人，你是不是对于神的心意、神的目的、神对你的一生有一个计划啊？神对你的永远已经预备好了一个归宿。那凡是被蛇咬的，你对这个事情没感觉，因为那个蛇毒让你麻痹了，这么严重的事情你怎么会没感觉呢？你一旦开始体会到我是个被蛇咬的人，哎呀，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是不是碰到耶稣就是鬼说话，哎呀，这个我一碰到耶稣就反常，一讲到灵魂永远的事情，我们就不漠不关心，这是蛇毒啊。那你要怎么样呢？我们把信换成什么？ 仰望，你只要仰望他就得活。哎，仰望这个字太漂亮了，太美丽了，叫一切仰望他的人得重生。一重生就能够见神的国，一重生就能够进神的国。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哦，你愿不愿意？或者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啊！仰望挂在杆子上的那一位，他们知道是耶稣。这个在旧约以前已经讲好了的。有的传道人这样讲，实际上是不对的。就是在美国很多的这个医学的标志，它是两条蛇缠在一起。他们说那个就是什么耶稣，其实大概是不是的。那是一个古埃及的标志，是希腊的标志，我不知道。那个蛇是没杆子的。但是你提提，加深他们的印象也无妨。你只要跟他说那个大概不是啊，但是是一个历史上的雷同。总之，这些人本来与神隔绝的，对于神的事情，他们好像只能够体会到今生的痛苦，我自己的需要。哎，现在呢，你仰望他可以得活了。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他少翻译了一个字，大家有没有看见它是什么字？
嗯，不知道，没听说过。
所以 ，for
对了，
所以是爱是的。
因为也可以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英文一定讲 for 三个字，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爱世人，这个约翰福音十六节是解释十五节的，十五节才是主角，它不是一个凭空来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传福音就是凭空来的一件事情，可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传福音，他是从旧约开始传的。哎，我们现在传福音的人常常说，哎，中国人没有旧约的根基，那你花点功夫去跟他讲那个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嘛，这不是很好的事吗？他能够体会到说，哎呀，我还真是这样子的，和以色列人一样，神要带他们进去的地方，他们没体会没感觉，只知道发怨言，而且他们不信，这个叫做什么？被蛇咬，你一定被蛇咬。那因为以前已经有这样一件事情，现在神呢把那个铜蛇的真正意义向我们显明出来，叫做因为神爱世人。那中文为什么不这样翻呢？一般中文翻的是很谨慎的。
是不是
圣经里面好多地方因为都给它拿掉了，中文翻译的时候
为什么拿掉？
它拿掉是要跟十七节结合起来，这样就是十七节成了因为。
对，因为十七节也有一个因为，翻译中文的时候有一些中国的老学究在里面，有学问的人，他要把中文翻得优美。所以你看看，假如三章十六节是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啰嗦
累赘了。所以他连续两个，就像汪生讲的，好多地方拿掉，因为连续两个在中文就不漂亮了。但是你真的要拿掉一个，你应该拿掉十七节的这个，你直接放在十六节前面，这因为神爱世人，这一下子把新约和旧约连在一起了，这一下子你所看见的约翰福音就不一样了。那十六节是解释，是显明，是那条铜蛇真正的意义显给我们。十七节呢，是解释什么呢？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啊，这个你前面的故事讲清楚了，这句话他们也看懂了。但是十七节是讲到神爱世人背后的心意，对不对？连到十八节也是一样。那主耶稣可以讲到任何一个地方他就停了，底下是约翰的补充，你要这样想可以，你要说这都是主耶稣讲的也可以。好了，那我们现在进入三章十六节啊，这里面有哪些重要的名词需要被解释的？对福音朋友来讲，
到底什么是爱？
那什么是爱呢？这种东西你必须要跟他们稍微说一说的。
爱是一种决定，不是一种感觉，就是神定义要爱我们。
还有呢？
爱是一种付出。
嗯，什么样的付出？可以再解释一下。
舍命的爱。
舍命，为谁舍命？
对人。
对呀，爱是一种代替，爱是一种背负，爱是一种与你同行，爱是一种与你同情，爱是把你的短缺背到我的身上。爱不见得是给你一张信用卡，因为我们希望神如果爱我的话，就是给我一张用不完的信用卡嘛，对不对？神让我赊账，可是不是，哎， 神爱我们是在于我们的从他看真正的需要。那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就是在旷野被火蛇咬的人来讲，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他们真正的医治是什么？那这个一定可以用到我们身上，也绝对可以的。那个时候他们干什么？他们死了不少人，对不对？他们死亡。那这里说的是什么？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什么？
灭亡。
灭亡跟死亡有什么不一样？这他真的有人直接跟我讲，你看信耶稣人也会死啊，那个老和尚反而可以圆寂，因为他对于死亡与灭亡这个定义不清楚，传福音一定要讲明这件事情。
灭亡就是永死了，就没有了，不会死亡的，有可能他还想到再来一遍。
很多人认为死亡还可以轮回，是不是？灭亡什么东西呢？
完全
怎么说？
死亡单指身体的死亡。
嗯，灭亡呢？
灭亡是指灵魂层面在罪和审判当中彻底的沉沦。
嗯，阿们，这样就差不多了。是很严肃、很严肃的事情。这个话是从来没有人对他讲过的。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不是在你生前是怎么样，灵魂的归宿，你的灵魂或者在永远的审判底下。所以美国人他们很喜欢在他们教会的这个看板上，你开车经过，就他们就在看板上摆这么一两句话嘛。人怎么样？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活两次死一次。不信主的人是什么？活一次死两次，对吧？明白吧？ Die once, born twice, 或者是 born once, die twice, 就是这个意思。你能够把这个跟他讲清楚，要像稍微学会点英文，你用这个跟他讲，他印象很深刻的。你是生一次死两次的人呢，还是你是生两次死一次的人呢？啊，这样差不多了。我们对于约翰福音16章呢，就已经把他们引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理解了啊。大家还可以再去想一想，因为这几句话是非常丰富的，一直讲到这个20节21节。这个我们就可以下次再说了。所以
他等于是把整个的这个神的意思或神的给我们的打算和旨意全都讲明白了，也就是一个浓缩的精华的福音和信仰。
对对对 对, 对，这样讲了以后，你应该有个体会，就是说还有好多，我下次再来复习一下，我仍然是从这个角度进去，他那个怎样和照样到底怎么回事？哎呀，你每次就会看见更多的东西。